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17日，常年期第24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闻，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以连线方式参与克林顿全球倡议会议。教宗的援助物品抵达乌克兰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教宗的特使祖皮书记表示，中国政府极关注他的使命，众人必须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找到实现公正既有保障的和平的钥匙。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在介绍会议工作时提及教宗的特使祖皮书记的使命。中国陕西耶稣圣心方济传教女修会创会百年庆典在西安南堂隆重举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于9月18日意大利时间下午3点15分参与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克林顿全球倡议会议。他在讲话中将提到我们时代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诸如气候变化、难民危机、儿童的健康幸福，以及圣座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使命和工作项目。本次会议由克林顿基金会筹办，将于19日结束。届时该基金会主席比尔·克林顿、基金会秘书长及副主席将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士中也包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守护者机构的代表，该非盈利组织支持美国的儿童医院的人道主义项目。这个由美国赞助者组成的机构以公司形式于数月前成立，其宗旨为资助一些治疗儿童青少年的项目，比如2022年在意大利拉齐奥海岸帕索斯库罗落成的新的儿童姑息治疗中心。该中心为患有罕见和不治之症且需要全面护理的孩童和青少年提供服务。所有项目、国际活动、人道主义援助和儿童姑息治疗中心的落成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援助，约800万欧元。这些资金完全来自募捐活动。教宗方济各将韩国一家公司赠送的30万份快餐面转送给乌克兰。这些食品连同其他援助物品于9月9日从罗马启程，并于14日抵达乌克兰扎波罗热。在梵蒂冈附近教宗方济各宿舍居住的无家可归者帮忙将这些物品装入卡车。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解释道，他们为这爱的工作贡献力量，因为他们希望比他们的处境更糟的人能得到帮助。书记也感谢勇敢的乌克兰司机，感谢他们将援助物品运送到战争中最危险的地方。这次运送的物品中除了快餐面以外，还有面粉、番茄酱、面食、咖啡和甜点等。哈尔科夫扎波罗热教区的副理主教索比沃表示，因为有人想要甜点，他也特别强调了运送保暖衣的重要性， 因为冬天很快就到了。索比沃主教说，教宗的援助物资是在扎波罗热天主父朝圣地卸下的，并立即将这些物品分发给了有需要的人。我们帮助所有求助于我们的人。主教对教宗通过教宗赈济所运来的援助物品表示感谢。索比沃主教接着指出，自战争爆发以来，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和其他的不同场合中都会提到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且不断地向逃离战争的人运送援助物品。人们感受到了教宗的关怀，欣喜地接受教宗的每个讯息，因为他提起我们，为我们担忧，给我们运送大量的援助物资，并降服我们。教宗方济各的特使祖皮书记结束在北京的使命，于9月15日返回意大利。祖皮书记取到伊斯坦布尔，直接来到意大利南部城市巴勒莫，主持真佛普利西神父殉道30周年纪念弥撒。书记向意大利主教团的 TV2000 电视新闻台讲述了在中国的经历，表明中国政府非常关注他的使命。祖皮书记谈到，与乌克兰问题的特使进行了坦诚的讨论，交换了重要看法，包括对未来的展望。他补充道，众人必须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找到实现公正既有保障的和平的钥匙。此外，书记也强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了教宗促进乌克兰和平的特使，这种开放态度很重要，因为和平是通过对话寻找可能和必要的空间来实现的，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声明，是在教宗方济各所期望的方向上。祖皮书记最后表示，皮球不只是在乌克兰的球场上，众人都必须参与，乌克兰也参与其中，提交了自己的建议。实际上，为了和平，所有的人都必须发挥作用。此前的6月28日和30日，祖皮书记分别会晤了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和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利沃瓦·贝洛娃，与后者就被带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问题进行了交涉。最后，祖皮书记也见到莫斯科宗主教基利尔。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9月3日至13日在罗马举行了主教会议，大总主教舍夫丘克14日向新闻界介绍本次主教会议的工作时，特别提到教宗特使祖皮书记的使命，缓解乌克兰的紧张局势。舍夫丘克大总主教说，这项使命首先从乌克兰开始，后来在莫斯科和华盛顿，9月13日在北京展开。大总主教称这使命是教宗不屈服于战争的明确标记。他说，圣座和圣父教宗对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并非漠不关心，他们努力尽一切可能终止这毫无意义的战争。舍夫丘克大总主教说，过去与祖皮书记有些接触，现在仍有，他对基辅的访问非常重要，我们交给他的一切他都带到了莫斯科，尤其是关于儿童的问题。我们将一份因俄罗斯侵略而遭绑架被折磨和下落不明的乌克兰平民的名单留给了他，今天有交换战俘的机制，但没有释放平民的机制，绑架平民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是一种罪行。信德网消息，2023年9月16日，耶稣圣心方济传教女修会创会百年庆典 在西安南堂圣心修女会总院隆重举行，前来参加典礼者近1000人，其中有来自陕西的7位主教、120多位神父，另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个修女会代表，本会修女240多位及修女家属、教友，大家欢聚一堂，见证这神圣的历史性的时刻。耶稣圣心方济传教女修会成立于1923年9月17日圣方济各印武商瞻礼，是陕西省的第一个国籍女修会。她历经风雨，在艰辛中成长，她有如荆棘丛中的一朵清秀的玫瑰，盛开在陕西大地。百年来，她先后服务于陕西8个教区，同时修会也应邀派遣修女到山西、深圳、湖北、内蒙、贵州等地服务，从事扶传工作。今天在修会百年诞辰，前来庆贺的人们络绎不绝。9月13日晚，修女们以敬礼耶稣圣心大祈祷拉开百年庆典序幕。14日和15日两天有不同的主题讲座、分享、圣召推广等活动。15日晚上有文艺汇演，节目中播放了修会制作的百年庆典小视频《追随》和陕西8位主教对修会的祝福词。16日上午庆典弥撒，西安教区党明言主教主礼，主教在讲道中回顾了修会百年历程，鼓励修女们再接再厉，活出修会神恩，肩负起扶传的伟大使命，从耶稣圣心再出发，新酒装入新皮囊，在天主恩宠护佑下迈向新的百年。弥撒结束后举行了庆祝会，修会会长李亚楼修女致答谢词，党明言主教和前来参加庆典的主教、本堂神父任亚朝及家属代表分别讲了话，最后大家高唱会庆之歌，百年历程是圣心之爱的清流，整个庆典在赞美和祈祷的歌声中圆满闭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24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18章第21到第35节。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7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7次，而是到70个7次。为此 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给他送来一个欠他10000塔冷铜的，因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把他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那仆人就伏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还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但那仆人正要出去的时候，遇见一个欠他100德纳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是他不愿意，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非常悲愤，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一切。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如果我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精神状态上，那么实际上祈祷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精神状态是祈祷的官能。通过寻求与天主建立联系，我要在主前收敛心神，我个人的思想和感受处于第二位，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找他。在我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置身于对他临在的意识之中。在很多面我相似那个负债累累的仆人，他的姿势相称于他的债务，那仆人就伏伏在地叩拜。我要采用一个姿势来进入祈祷，之后我就尽量少动，以便使我更好地察觉一下我受什么情感支配，比如说愤怒的情绪、同情或感恩的心情。越为主而活，祈祷也会做得越好，因而我更需要加深对恩宠的渴望，使我所有的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我求主赐我特恩，使我能够从内心深处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这种认识能够改变我，因为这种认识会使我意识到我蒙主赦免，蒙主赐恩。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弟兄一词指的是教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教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姊妹的关系，因为天主是众人之父。基督徒互相之间称兄弟姊妹，对外教人而言很陌生。耶稣最后的回答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教会内的兄弟姊妹之情。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你们。只有伯多禄一人提出此问题，耶稣的回答却针对所有人。这样对待你们，很明显，伯多禄是以整个团体的代言人的角色在说话。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7次吗？宽恕7次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直宽恕下去，因为7是圆满的数字。一人每天也要跌倒7次， 博多禄已经注意到耶稣一直把宽恕放在心里，不过要一直宽恕下去，让博多禄还是有点费解，因而他才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很多问题中的一个，要我就这么接受吗？为什么是我得先迈出第一步呢？因而博多禄的问题听起来就是，直到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真是让人震惊，不只是一直，而是一直又一直的宽恕下去，直到看似一个愚蠢的行为为止。其他人绝不可有这种感觉，好像宽恕应该有其限度似的，否则天主会在司审判的时候也给我有限的宽恕，天国好像就系于此似的。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乍一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耶稣在讲论天国，给人们解释生活在教会内的人该如何相处。但实际上，耶稣是把天国当作一面镜子摆到教会面前。天国中人与人如何相处，在城市教会也应如此。换句话说，天国在教会内已经开始成了有形可见的了。天主对我们很严肃，福音说有一天天主会和我们算账，我们也有义务给他交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给他送来一个欠他一万塔冷通的，一个塔冷通等于六千个德纳，一个德纳等于一天的工资，一万个塔冷通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巨债来自何方？关于我们的罪，我们不一定要想我犯了什么过错，而要多想想我对他这个人都犯了什么过错。看一眼十字架就足够让我们确信罪恶的严重性了。因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把他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那仆人就伏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还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要想完全明了主人的怜悯，必须先明白这个主人有权利生气，有权利索回欠款或者给予相应的惩罚，但怜悯之心还是战胜了权利，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现在我可要好好的反思下我的罪过，包括我在告诫中告过的罪，然后我把我的名字加进去，主人就动心把我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了我的债。对罪过的赦免，我应该感受很深，从而促使我如同主人对别人也能够宽大处理，好使他以后还能如此待我。但那仆人正出去时，遇见一个欠他一百德纳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是他不愿意，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的债务和这个仆人的债务相比较，则是同伴欠他的只有他欠主人债务的五十万分之一，可对他而言，一百德纳绝不是一件小事，一百天的工资那可是一年三分之一的收入啊。很可惜，我们在看别人的错误的时候，从来不看看我们冒犯天主的罪过有多大。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非常悲愤，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一切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 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一切。主人和他的仆人再次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了，不过这次主人再也不动怜悯之心了。主人现在要向他索要所有的欠债，就像他向他的同伴所做的一样。也就是说，天主愿意他的旨意在人间如同在天上一样得以实施，他更愿意怜悯而不愿意公义。如果我们严以待人，他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行将结束的时候，我要和伯多禄和耶稣交谈，我要和耶稣一起回想一下哪些人我该宽恕他们，然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极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